刘玉珍人不该死，总有解救。半路上遇上个老头，这老头自称姓江，叫江什么干什么的没说。初次见面，玉珍又不好刨根问底，所以翻过大岭，眼前一座村镇，闹了半天周围都是山，中间是盆地，所以这个村落呀就在这个盆地的中间，有一条大道直通南北。您别说，这地方风景如画呀。等进了村镇了，街上还有人，老头跟行人打过招呼，很多人对这老头都非常尊重。大伯您回来了，大伯您遛弯去了啊？各位吃饭了吗？我们刚吃过。老头说话之间把玉珍领到家，玉珍一看广亮的大门呐，一丈多高的院墙，等进了院一看，好嘛，这这么大院子，前道院能有三亩地大小，再往院里观看，都是刀枪架子，石锁沙袋。玉珍一看这个，想起自己家来，父亲教徒弟也是这样，但是没这宽大，正房一拉六五间，中间是穿堂门，在这穿过去是第二道院，第二道院后头还有第三道院，看这样里里拉拉有几十间房子。单说这头层院有几十个小伙子正在这练武，有的光膀子，有的穿着马甲。一看老头回来，呼啦朝全过来了，师傅老爷子大爷您回来了。好、啊、回来了。这位是啊，这是我新交一个年轻的朋友，往后不准慢带啊，把马匹接过去。哎，过来个小伙子非常热情的把玉珍的马接过去了，老头告诉拴到马棚好好喂一喂啊，年轻人随我来。过了穿堂门来到第二道院，第二道院没有前道院大，但是非常讲究，养鱼缸花草树木郁郁葱葱，香味扑鼻。二道院的上房一拉六是三间，等进了屋，屋里是十分宽大，要说这个摆设怎么讲究看不到，但是非常整整齐齐。有俩年轻人跟进来了，师傅没吃饭呢？没有呢，我跟这年轻人我们俩一块吃吧。年轻人别客气，想吃荤呢是想吃素？嗯，随便都可以。好，外边荤素各半啊，我还有点乏了，多喝他几杯，来半斤酒。时间不大，酒菜摆上，玉珍真有点饿了，没说嘛，银子丢了以后啊不敢花了，什么节省吃什么，真有点饿的受不了。今天一看摆的这么丰盛，也就豁出去了，因此吃了一顿饱饭。有时候老头用眼睛瞟一眼，有时候点点头，玉珍不便多问。吃完了餐席撤下，泡上香茶，老头这才说，年轻人呐、啊、住到我这儿吧，我怕一个人烦闷，我找个人陪着你。哎人呐，把我女儿给找来。
玉珍一听还有女儿啊，
对了，他说了，他孙男弟女一大帮呢。过了一会儿时间，脚步声音，人影一晃，从外头走进个大姑娘来。这姑娘这个比玉珍还稍微猛着一点，哟，长得好，鸭蛋脸，尖下壳，弯弯的柳眉，杏核眼，鼻似悬胆，口如桃花，元宝的耳朵。那个头，那身听，那腰条，那头发， 堪称是大美人啊。玉珍心里说话，我常听我爹说，这个田野埋麒麟，山村多俊女，这话一点都不假。也许这块的水土好，人长得也漂亮，哟，这姑娘怎么长得这么水灵？但是他发现这姑娘长得虽然漂亮，眼角眉梢带着杀气，看得出也是练武的。这姑娘汗巾纱腰，脸沉沉着从外边进来，先看了一眼玉珍，没言语，来到他爹近前。
爹，您回来了。
回来了。哎，丫头啊，来来来，我给你介绍介绍。嗯，这位是我在路上新交的一个小朋友，他姓刘啊。今天晚上你把你那屋收拾收拾，你们俩就住在一个屋吧。呀，玉珍心说坏了，这老头啊，你怎么这么安排？你知道我是女孩吗？从我的穿着打扮，我是个男孩子，你让一个男孩子跟你女儿同榻相眠，你安的什么心？背不住你看中我了，想把你女儿介绍给我，也没这么干的。所以他就一愣，喂，老伯，恐怕不方便吧。有什么不方便的？嗯，你也是女孩，她也是女孩，同榻相眠有什么不方便的？老伯，我是男的。算了算了，不要说了。我刘姑娘，我不知道你跟我说真话假话，也不知道你真正姓刘啊还是姓什么，但这无关紧要。我知道你是女扮男装啊，男的就是男的，女的就是女的。你别看说书讲古唱戏，什么女扮男装看不出来，岂有此理，能看不出来吗？哎，他再像，你仔细留神也有区别的。我一见你面，我就发现你是个女孩，为了出门方便，故此才女扮男装，是也不是啊？哟，遇上明白人了。玉珍一想，人家一语道破，再装就没有意义了，所以脸一红，老人家，实不相瞒，我真是个女孩，你也说对了，我出门在外诸多不便，只好化妆改扮。是啊，我都猜到了。我丫头啊，把你这姐姐或是妹妹的领到你的房中休息，有话咱明天再谈好吗？我还有些事儿需要处理。这老头挺咔嚓，那姑娘啊先是一愣，稍微皱了皱眉头，看那意思不太愿意，但是又不敢不听。好吧，你请，随我来。玉珍这才跟着他往后走。闹了半天，这姑娘啊有自己一个小院，两间房，里外屋两间，房子十分宽大。让进屋里，这姑娘说话了。我自己介绍介绍啊，我姓江，我叫江兰。刚才跟你说话那个，那老头叫江城，那是我爹啊。往后你就这么称呼我就得了，看这意思你比我大，我今年18啊。玉珍说，的确我比你大，那你就是我姐，我就是你妹妹，快把这男装脱了。瞅着怪别扭的，要没有衣服我这有，咱俩个头差不多，你暂时先穿着，将来有了衣服你再还给我。是是，多谢多谢，谢谢妹妹。没有别的可换，就得穿人家的衣裳，穿上了。打这姑娘倒头便睡，再也不说话。你说人家不理自己，玉珍说什么呢？他就发现这姑娘啊不高兴，对自己绝对不欢迎。但是你怎么办呢？那江城是这么给安排的，就得听人家的。你不住，不住还真没地儿去。到了这儿，人生地不熟的， 这夜晚间他是胡思乱想，
一会儿猜这老头是干什么的呢？够大方的，他们家有兵器架子，莫非他就是我药坊的高人？要真那样，老天爷算有了眼了，我好好跟他学能耐，将来叫我怎么报答都行。
等到第二天起来，再找那老头找不着了。听手下人说，老头昨天半夜有事出远门了。打这之后，一日三餐，吃饭的时候，姑娘江兰陪他吃，一句话不说。吃完了，把碗筷一推，回到屋里头，一句话不说。那姑娘出来练武，要么弄本闲书就在那看，眼皮低垂，面沉似水。玉珍也无话可谈，这日子很难熬啊。有时候玉珍无所事事，来到前院一看，前院那块练功夫他挺入迷，一看这帮人也不怎么地练的，有时候练拳脚，有时候练刀枪棍棒。玉珍姑娘也不便多逗留，看一会儿再回屋。到屋里空气沉闷，谁也不跟谁说话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二十天过去了，老头子江城回来了。哎，休息了片刻，这才把玉珍姑娘给找来，见面就问：丫头，一晃来了二十多天了。
是，老人家，听说您出远门了。
哎，外边不少的买卖，我出去照看照看，这不吧，赢了点利，我把银子取回来了。没银子怎么活着？你看见了，我家大业大，骡马成群呢。别说我了，怎么样在我家过的？
你说怎么说？就得说瞎话啊！过得非常好，非常顺心。
跟江兰处的如何呀？
哎，我们姐妹非常投机。
那就好。那就好啊，玉珍呐，我走的荒树，没把实底交给你，我这丫头从小娇生惯养，宠坏了，性情古怪，如有不周之处，或者说话把你伤着，你可千万别挑她的理。
老人家怎么能呢？您是我的恩人，那是我妹妹，慢说没有不对，即使有不对，我也不能挑。
哎，话不能这么说，对就是对，不对就是不对。哎，没什么事儿，咱们明天再谈吧。头天过去了，到第二天，老头请玉珍吃饭，叫江兰作陪。江兰说什么也不来，为什么呢？他说头疼。老头一看，不来不来吧，就这么的呢，陪着玉珍在这儿吃。哎呀，一边吃着，老头就一边问我说：姑娘啊，你究竟叫什么名？
我叫刘玉珍，我的确姓刘。
你们家是干什么的？
跟您一样，也是练武的。
是吗？你爹叫什么名？
我爹叫刘威，刘生远。
哦，刘生远，
他现在何处？
做古了。做古了，他这年纪未必能有我大了。
是啊，他摊上点意外的事儿，我不愿意多说。
姑娘，我也没事儿，你也没事儿，咱们就当谈心，说说无妨啊。跟我讲就讲。
玉珍一想，当着实在人，不能不说实在的话。掉着眼泪把经过讲述一遍，
说到司马毕成这，姑娘柳眉倒竖，是杏眼圆翻，咯嘣嘣咬碎银牙，说着说着扑通的跪下了。
老人家，我访名师离开了家乡快二年了，我就没见着这高人是什么样子，也许咱爷俩有缘呢。
老人家，怎么那么巧咱们在山路相遇？怎么那么巧您管闲事把我接到您的家里头？我发现您是天下的大好人。
老人家，我想拜您为师，不知您意下如何？
哎呦，玉珍呐，起来起来起来！哎呀，我早有此意，我抹不开说呀。咱爷俩不投缘，我能把你领到家里吗？但是玉珍呐，实话跟你讲，我这能耐不怎么地，我也不是成了名的侠剑客。这样吧，你还管我叫伯父，好吧？安心住我这，我倒认识几位出了名的侠剑客，我跟他们商量商量，看哪个合适收你为徒。钱嘛，你放心，咱爷俩有缘，咱家有的是钱，你看好吧？这钱由我出，将来你挣了钱，愿意还我就还我，不愿意还那也算不了什么。你看老头多想的，玉珍是千恩万谢呀。咱这儿住下了，日子不多，外边回来一伙人，其中有个穿黄袍的半老徐娘，大个头，长得满脸有点横丝肉，眼露凶光。后来江城给介绍，闹了半天是他老伴邹氏。这老伴从哪儿来，姑娘不便多问呢。啊，伯母。就见这女人眉梢挑动挑动，打量打量玉珍，我老头子什么时候到咱家来的？哦，一问这姑娘，来了也就是不到俩月吧。哦，我俩月不在家，咱家还添人进口了啊，这也倒是个好事。姑娘啊，叫什么名？我叫刘玉珍啊，玉珍，你就安心住到我们家吧啊。这个想吃你就吃，想喝你就喝，我们事儿多，有时候照顾不周，你还得原谅。你这个这人长得挺凶，说话挺响亮。玉珍是千恩万谢。没过几天又回来一伙人，能有四五十号吧，为首的是个小伙子。这小伙个不高，五短身材，车轴汉子，脸上带着一道横疤，这道疤了也不知道是谁砍的还是自己碰的，所以显得挺凶。这小伙子横着膀子走进家宅，爹娘，我回来了。行啊，在外边还顺手吗？一切顺利，那就好，那就好啊，回来就是不错呀。下边休息去吧。这小伙子下去休息去了。等到第二天吃饭，连那江兰在玉珍，大家都在一起，这小伙子也来了，江城的老伴儿邹氏也参加了。老头给介绍，我玉珍呐，见过你哥哥吧，这是我儿子，名字叫江路，人送绰号开路神。路儿，这你叫妹子吧，我新收的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妹妹玉兄有礼了。哟，哥哥，小妹这厢有礼了。彼此打过招呼。玉珍在吃饭的时候就发现这叫江路的那两个眼睛叽里咕噜直转，就始终盯着自己。哎呀，从这个衣服往肉里头看，距离这么近，觉着那么不自然。他忽然就想起来那司马必成了，怎么就觉着他们这个眼神那么相似呢？又一想，男人都喜欢女孩，所以呢多看几眼也不算奇怪。草草吃罢饭，找了个理由回了屋。简短结束，一晃又过去俩月，这姑娘玉珍呢没法在这儿待了。怎么呢？她发现那江兰姑娘一开始只是不说话，现在不同了，又摔盆又摔碗，指桑骂槐，嘴里是嘟嘟囔囔，仔细一听是冲着自己来的。这天他实在实在有点憋不住了， 心说有话就讲在当面，我这人长这么大没讨人烦，你说姑娘烦我烦到这种程度，我还装气泥，还跟他在屋里头住，还在人家吃饭，哎呀我这人太不值钱了。但是又发现自己没有讨人嫌的地方，这姑娘为什么对自己有这么大的意见，这么深的怨恨，这玩意不问清楚了都堵呢那个。这一天他鼓起勇气回到屋，两个人早就不在一张床上睡觉了，江兰呢挪到外间屋去了，搭着临时的便铺，为这个事儿俩人争吵的都是次。那么玉珍能忍心住在人家床上，让人家上外屋搭地铺去吗？就再三的让，可这江兰没鼻子没脸的，说的极其难听，玉珍就没办法了。今天晚上又搭便铺这么功夫，玉珍鼓起勇气来说话了：“妹子，你能不能给我点时间？我有几句话问你。问什么？咱俩有什么话可说呀？你拉倒吧，妹妹。”必须得说，你不爱听我也得说。那好吧，你说吧，什么事儿？妹妹，自从我卖到你们家门那一天，我就没见妹子你乐过。我不知道我哪个地方惹着妹子了，你鼻子不是鼻子，脸子不是脸子，一直跟我这么几个月呀，老实说我心里难过极了。我不知道我什么地方得罪了妹子，是否我是外姓人，到了你们老江家你心里不高兴，但是父母之命又不敢违拗，暗七暗憋，这才瞅我不顺眼，但是一笔写不出俩江字来。你们是一家人，我是外来人，欢迎我呢我就住几天，要烦我我马上就离开，我不是那种不要脸的人呢，妹子，我不要求旁的，今天你能跟我说句实话，你究竟是为什么？我求求你了。哼，哎呀，真没想到啊，你真想听吗？那当然了，我叫我都睡不着，算了，不说了，我要说出来啊，哼，你就不是现在喽。哟，妹妹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那你不说我也得求你说出实情来。一开始这江兰说什么也不说，后来也许是烦了，好吧，你把门关上，看外头有人没。哎呦，玉珍不知道为什么看了看左右无人，把门关上了。妹子，请你讲述实情。